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12月30日，欢迎来到每周一晚上11点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就是西雅图国际商会副理事长刘伟宁先生，欢迎伟宁。
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
另外一位呢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和大家这个交谈的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欢迎 Jeff。
主持人好，大家好，刘先生好。
两位嘉宾现在马上就要到2020年了，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新年 resolution 就是新年的愿望或者说决心，有没有想好啊？
您先说，您先说。
Jeff， 我先问你。
OK， 我年年想减肥，减了10年也没减下去。今年的愿望是2020年只长5磅。
不减了，但是
长5磅，
给予一个上限，
给一个上限。
好，这也好。可能条件稍微放宽松一点，没准能做到，是吧？
希望如此吧。
伟宁兄呢？
我想新的一年，我想到南极去看一看。
哦，南极，那还是挺辛苦的。
他每年这个季节，都有很多人去，
是吧？
就在西雅图也有很多朋友都去。
要从那个南美那边，阿根廷那边，
对，阿根廷那边
坐船是吧？
坐船过去，
对，
然后阿根廷再绕一圈，
哦，
大概费用也不是太贵，而且时间呢？
你说几月份是个季节？
就是现在
1月，12月，
12月1月，
30多天，
没有，用不了，用不了，
十来天
，
是，可能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公司安排的，
对，
不一样。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祝两位嘉宾的新年愿望都能圆满实现，也祝我们电台这个各位听众的新年愿望圆满实现。眼看就要过年了，那么有一件在中国台湾地区即将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受到很多华人的关注，这就是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在1月11号即将举行。那么在大概过去的3-4个月期间吧，好像一般舆论界认为就是这次大选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感觉就是蔡英文基本上当选连任的可能性好像是板上钉钉了吧。在此之前呢，韩国瑜就是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曾经一度有一个这个后起之秀政坛黑马这么一个姿态杀进来，然后声势很大，但是自从香港的这个游行示威和香港的这个事件这个持续发生以来呢，这个台湾民众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间接的对台湾民众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好像集体的就去转的觉得还是投蔡英文比较保险。但是最近1-2个星期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已经被不少观察家已经看为是一匹死马的韩国瑜呢，好像又在背水一战出了一些新招。
特别是他有3场这个政见会，就是表述3个候选人啊，表述自己的政见。
是叫辩论会还是叫政见会？
开始政见会。昨天呢是一场 三个候选人的互相辩论，
对，唯一的一场，嗯，唯一的
就是蔡英文、韩国瑜和这个新民党的候选人宋楚瑜。
宋楚瑜，嗯，
对，那个韩国瑜想的这个新招，其中包括好像他在台湾各地，先是从高雄开始，然后扩展到台湾各地的有个叫什么，算是挺韩的这种大游行、大示威，鼓动了不少人参加。这个好像对提高他的这个支持者的士气，以及提高他现在的这个竞选声势啊，有相当的帮助吧。
是昨天晚上这个在台中市啊，30万韩粉这个冒着雨啊，
嗯，
7-8个小时，
三十万，不少啊，
不少，嗯，而冒着雨，地下都是泥泞的，然后去看这个总统，三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辩论，
在露天，
露天，
哦，
30万人嘛，
那就是为了，还是为了表一个支持的示威是吧？就是
对，
看嘛，可以在家看嘛，不需要跑到外面来是吧？他就是
就是一个造势嘛，
造势
也是个造势，他韩国瑜的这个粉丝呢，知他是铁粉，
嗯，
据他们台湾的一些观察家说呢，一个韩粉啊，可以带动10个人，
啊，
就是他是狂热的。
哦
啊，不像有些支持者。
如果我们做一个也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韩粉和川粉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呢？
有，我觉得有点类似，
有点那个意思。
在上次大选之前，美国舆论界和这个民意测验机构也都基本上，预测是 Hillary 是要，克林顿是要，肯定是稳操胜券。但是最后竞选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了，
在前几天，
嗯，
一个急转之下，整个他都会显出来这个 Hillary 的这个劣势，
嗯，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嗯，
整个扭转，所以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对，那台湾的选举会不会重演这个 Hillary 和川普的这个情节呢？就是说，因为韩国瑜好像他说最近他采取了个策略，他就是不接受民调，他不做民调，让他的支持者不回应民调，让民调没有机构没有办法预测他的支持者是多少。
所以现在的民调大部分都是民主党或者亲民主党、亲绿的，
嗯，
做的
民进党
啊，民进党 对,
对，
所以说呢，最多的时候他和蔡英文的差距将近30个点，
嗯，
人觉得韩国瑜无望，
那很大了，
嗯，但最近呢，特别是这几场论证会啊，或者昨天的辩论会以后呢，韩国瑜这个票啊有这个上升抬头，而且蔡英文呢有下降的趋势，
嗯，但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做民调的这个机构也基本上是属于偏绿的这个机构，
嗯，
对，他现在这个民调这么看这个民调，就跟在拿这个美国这边来举例，很多时候的媒体，好比说像现在像那个 Bloomberg， 还像这个纽约时报，它实际上都是被这个 Democratic 他们所控制的，
嗯，民主党
的，
说
的
是美国啊，
美国这边所控制的，所以我相信呢，可能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
嗯，
民调我这个取样很关键，
对，
这个支持蔡英文的人呢，大部分是年轻人。就20到29岁，
嗯，
这个90%支持
蔡英文，嗯，
韩国瑜的票是支持在中年这一代，
嗯，
因为中年比如40到49岁，
嗯，
因为他要考虑谁当选以后对我的工作，
对
我的收入啊，
嗯，
对我的前途，我怎么养家等等，他要考虑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一股冲劲啊，
还是未来，
对
未来，
他比较年轻嘛，
嗯，
他就喜欢谁他就是谁，
对。
或者
没有那么物质在这里头，
对，更侧重意识形态或者是主张
一时的这个好，我喜欢谁，
对，
就是喜欢他，不考虑那么多，
对，
嗯，是的。那么宋楚瑜在这儿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哎呀，宋楚瑜，我觉得宋楚瑜就是倒江湖的，
对，他的背景来说，他从国民党里面出来，他本身这个背景实际上他是偏蓝。但是呢，他某种程度上他又不同于这个绿，所以他这个角度等于是一个混血， 我老说他这个角度非常的尴尬的一个角度。
他我觉得这次出来就是刷一下存在感，
嗯，
啊，因为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对，
是吧？
而且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当选，
不可能当选，
对。
说他上他出来呢，其实拉走了一些，按理说是到韩国瑜这边的、嗯。
对，没错，他从国民党里面等于是从蓝的这个阵营里面拉走了一批人，削弱了等于削弱了这个蓝营的这个。
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是在帮助蔡英文。
哎，对，
他出来竞选，
没错。
对，那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说蔡英文跟他私下里有什么？交易就是说，哎，你出来竞选，这个然后选不选得上，将来，蔡政府里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务？
他也给他几次机会啊，作为这个台湾的特使，参加这 APEC 会，
嗯，
对不对？都让他去的。
对对对。
啊、
嗯，那他去的时候很得意啊。
对对对。
啊，我记得他还带着他女儿哈，好像。
嗯，
前几年，发表演讲、啊、
是蔡英文给他的机会。
对啊，蔡英文给他的机会。
那这次出来竞选，是不是也算是对蔡的一个回报呢？
我觉得这倒未必、
嗯。你总的人家是有来有往嘛，你表示一下，然后下次没准再有个什么机会再派你去。
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他出来完全还是站在他自己的一个
嗯
独立的角度去参选。
嗯嗯，
当然成功与否完全他就是表示这个在台湾政坛上有这么三支吧，三支力量，主要的两支，虽然他这支是最弱的，而且他的背景是从这个蓝营里面出来的，就证明
啊，
其实台湾的选举很有意思啊，如果这回能一个就跟美国似的来个大翻转啊，我觉得这个选举还是挺有看头的。
是啊，
原来我想这个专门去台湾看一看台湾这个选举啊，挺有意思，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你说是反转的可能性？
对啊，对啊，
我觉得也还是有的，也还是有存在的，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反转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个绿营还会继续去执政。
对，好像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原来宣布参选，后来半道又退出，宣布退出总统选举的这个企业家郭台铭，如果他不退出的话，你们觉得他的可能性有几分呢？就是在他当时是以
国民
党
候选人在党内选举的时候，
那么就是党内，如果不
是他代表国民党，意思说就是他代表国民党，
如果他代表国民党，而不是韩国瑜，
这个他本身没有任何的政治基础和政治背景，他完全的背景是个商人，
对，跟川普一样，
跟川普一样，对。但是他的运作角度来说，川普在之前，他在竞选总统之间，他运作了很多年，但是这个谁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当时他想去代表这个国民党参选的最终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退出也是很明智的一种选择，要不然也有点那种自取其辱的感觉。
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他不退出，你觉得他或者就不可能争取到国民党候选人的资格，或者就是说争取到了，他在大选中也没有办法，也肯定也是要败给蔡英文的，
肯定要输的。我觉得甚至在国民党党内都不会让他去代表国民党。
没有，他这回就是败给了韩国瑜。
对，是
国民党党内他就败给了韩国瑜，所以他那是要一度要退党嘛，要退出国民党。
他这个败给并不是通过选举败给的吧，而是国民党领导层内部操作运作导致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才愤而退出的吧。他是说像这个美国这个党内初选制度一样，他先经过党内投票。
党内投票，他好像也是。
他也是。
也是一个
是
啊，
他的那种。
虽然大佬背后运作起一定的作用，但最后还是用票数来说话，而且他输给韩国瑜不少，我记得。
对对对，他们那套选举。
咱们国民党好几个候选人嘛，还有王金平。
对 对
是吧？曾经还有什么朱立伦？
对朱立伦。
最后就是这都是大佬政治了，背后一说。 从国民党利益出发，
嗯，
这次你就不要了，哎，咱们都推谁谁谁，
对，
是吧？
嗯，是的。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台湾这个在西雅图的移民或者说来自台湾的这个华裔人士也不少，其中有不少人这次也回台湾去参加大选了。
嗯，
这个我们看看十一号最后的结果吧，我们拭目以待。
对，台湾的十一号就是西雅图这边的十二号。
十号
，咱们晚一点。
十号
，
对，
啊，十号，
啊，是的，
十号就出结果了，
一个多礼拜就出结果了，
对，十天吧，十天到十。
我再问一个问题，两位嘉宾了不了解这次中国大陆方面对台湾选举的三位候选人的态度？
嗯，
这个角度。并不是，好像从媒体角度来说，我们国家谈的更多的就是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太多的讲，就是说过多指责哪个人和这个，就说去点名。但是可能咱们做的一件比较这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咱们的新的这个航空母舰，
嗯，
山东舰，到台湾海峡去转了一圈。
啊，是吗？
对，
嗯，就前些天
哦，
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它造成，就是说它起到这个作用，可能会给一些台湾的选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嗯，啊，你觉得他们是影响？他们是就是说是去支持韩国瑜呢，还是去支持宋楚瑜呢，还是蔡英文？
我倒觉得，如果是这种样子的话，老百姓来说，其实说白了。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他们现有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吧。
嗯，
我感觉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帮着绿营。
嗯，对，就是说
大陆不可能对这三个候选人明确表态支持谁，如果明确表态支持谁，其实就是害谁。
对，
有个反弹。
对，
有个反弹心理。
是，就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
对。包括九几年是吧，这个反正台湾的选举挺有意思啊，因为它这个变数很多，你像陈水扁第一次当选和那个吕秀莲一个子弹啊插肚皮，整个这个选情就逆转了，是吧，逆转了，
对，
嗯，还有那个空炮弹的事情，是不是这个选情
发射导弹
啊，发射导弹说是空炮弹啊，啊，这不又一次抓出了几个台湾间谍吗？
对，
嗯，这个东西越打越凶，这个台湾那边反而啊，对国民党选情倒是不利，
不利
啊，因为这个民进党啊，他很会，他是个选举，
对，
街头选举或者选举产生的政党，
对，
他特别会利用这个抓住某一件事情，
对，
煽动人民的情绪，选民的情绪啊，你看，就今天刚才来的时候，我还听了一下，这个正在台湾有一个反渗透法，
嗯，
对对。
急急忙忙的，今天就要在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议会叫什么来着？
立法院。
立法院要强行通过
啊，
13条，就是说谁触犯了这13条的某一条，政府就可以以这个渗透啊，敌对势力、敌对国家渗透，来给你罚款或者判你刑。
嗯。这主要是针对大陆的吗？
对，主要是针对大陆，
因为他前不久不是发生了那个向心夫妇，
对对对，
所以让他这个法律很快通过，
对，强行通过。后来这个不是很多，包括国民党，包括亲民党，啊，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其他的党派，都说你不必要这么着急，说你得三读以后要充分讨论，说2月1号新的立法院就产生了，
嗯，
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不能等2月1号新的立法院啊，这个
产生之后
产生之后再来，这个不差这一个月时间嘛。但是民进党呢，就是急急忙忙强行推出来，其实就是为了他的选票。
嗯，
这个民进党特别会选举。
嗯，包括陈菊这种，他们都是属于街头政治。
对对，
从底层一层一层
上。
对，
他们是草根政治，
然
后拼搏出来的。当时也是国民党。 一党专制这个高压政策，很多人坐过牢嘛，他们
对，
对对对，
所以他们确实这个战斗性要比国民党要强。国民党这个在这个政坛上当官坐老爷时间比较久了，所以这个战斗力也稍微差一点。
对，而且他们而且有些手段，嗯，他们使得出来，
嗯，
是吧？就包括昨天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总统的辩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啊，这个韩国瑜说的。这不是点名了三个媒体嘛？
嗯，
就
当面就怼回去了，
对，
是吧？一个《苹果日报》，一个三立电视台，还有一个中央什么什么，
嗯，
什么广电台是什么的，
有点这个，
就是说
川普的意思。
对，当面就说你们这都什么人？你们都这么抹黑，是吧？污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掉了。
对对，
语言很激烈，
对对，很激烈，
很激烈，啊，
这是韩国瑜说的，
啊，是韩国瑜说的，
对。
韩国瑜能上来也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些类似于民进党的这种草根作风，我觉得，
不是不是，还不完全是。
有
民进党呢，
他很能拼的，
他这是他很能拼，但民进党呢，民进党是什么？他这个手段啊，他是不择手段。
嗯，
我这时候就反正就是选举过去了，你就没事了。但是当你关键的时候，我可以用各种手段黑你、污蔑你，对吧？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啊，他操纵舆论。他做很多很多，可以说就是比较下作的手段。
对对，
韩国瑜还不完全是这样。韩国瑜这个人是什么呢？这有些台湾就说叫铁血柔情。他就是一看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不像宋楚瑜说话啊，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四平八稳的。他就是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想把台湾怎么样啊？你这个问题不对，我就当面我就把你怼回去。很多台湾人喜欢他呢，就喜欢他，就是他不是一个政客的作风，他给台湾的一些韩粉为什么这么铁呢？就是说喜欢他这样，
喜欢
敢作敢为，啊，做实事，
是的，
等等。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2月30日，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这是 Jeff 第一次来我们的电台做时事三人谈节目，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西雅图国际商会副理事长刘伟宁先生，啊，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嘉宾。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即将在1月11日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的问题。那么涉及到三位主要的候选人，就是民进党的这个现任总统蔡英文，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候选人是高雄市长嘛？高雄市长韩国瑜。再呢就是老牌的政治家啊，亲民党的宋楚瑜。那么这三位候选人呢，现在一般坊间认为就是说蔡英文的可能性最大，那么韩国瑜呢就是 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可能性啊。那么宋楚瑜呢，基本上是出来刷一下存在感，是吧？那我们拭目以待吧，看这个即将在11号举行的大选将选出哪一位候选人作为台湾下一届总统。我们现在把视线拉回到中国大陆，就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这个网民的广泛关注，在微信的朋友圈啊，在各个微信群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此事的这个文章、视频和评论，这就是所谓的医患纠纷，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纠纷。最近在北京的民航总医院，中国民航总医院又有了新的事件发生。该医院的一位51岁的女医生杨文，在12月24号被一位患者的家属用刀就是杀死了。这个网上呢好像有这个现场的监控视频，场面比较血腥，凶手这个手段比较残忍吧。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各界议论纷纷了。因为据说杨文医生呢为人非常随和，对待这个患者也非常友好认真。那么这次引发事件的这个患者呢，是一位95岁的老太太，那么身体患有各种疾病，到医院当时他的家属，这患者家属要求给他输液，那么医生大概给他输了一种液，但是好像没有达到患者家属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效果，那么最后就发生了这个悲剧。这个凶手呢是一位55岁的中年男子，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叫孙文斌，现在已经被逮捕归案。事件发生以后，这个比较一致的舆论就是谴责凶手，再一个就是为医护人员这个，或者说叫打抱不平，或者说叫为他们这个感到他们的不易啊，就是在中国从医当医生这个不易。因为除了每天要看大量的病人之外呢，还有就是说这种潜在的危险，被病人谩骂呀，或者是甚至殴打，甚至现在就是被杀害。那这是我觉得这是占主流的声音。那么在这个主流的声音之外呢，还有一点点就是说非主流的声音，就是说杀人当然是不对，是犯法，要付出代价，但是也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医护人员他们有没有责任，这个有没有医生这个不拿红包就不好好给人看病，或者说这个医生医院和制药厂互相怎么说，不能说勾结，或者说就是说至少他们合作，那么给病人滥开药物，一个感冒可能给你开5、6种6、7种药，让你拎一包回家吃，那么医院和医生呢就此而获得回扣，所以很多病人心怀不满，也是事出有因，这种声音呢在目前呢可以说是比较非主流的一些可以说是杂音吧，但是呢它也反映了中国大陆这个现在医院医疗体制的一些状况吧。两位嘉宾想必也关注了这件事儿，那我想请两位嘉宾谈一下你们各自的看法，我就顺便提一两个问题出来，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就是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想法吧。就是说第一，我们为什么在中国老是发生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是患者想要伤害医生的事情， 按理说医生给你看病看好看坏嘛，这是可能性都有的，是吧？但是怎么就能发展到居然要把医生杀死这种程度？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好像几乎没有听说过一件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两种观点，一个主流的，一个非主流的。第一，我觉得伤害医生这肯定要受到谴责的，杀人一定要偿命，这是一方面。但另一个方面就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种医患之间的矛盾，这种恶性的啊医患之间的这种冲突，近几年在中国大陆不断的发生，我们时不时的就能看到这种报道，
是
吧？特别前几年，我记得是一个是在广东，一个是在重庆，也是类似于这种恶性的、很恶劣的这种
对
伤害医生的案件发生，说这就需要反思，我觉得应该深层次的反思一下，为什么在中国这种医患的矛盾这么突出，
对
这种恶性的事件啊层出不穷啊，我觉得应该反思一下。
那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也都在美国看过病，
对，
也都在中国大陆看过病，甚至在其他国家看过病。首先第一个，我的感觉，在美国看病和在大陆看病，是很大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患者的人数，在美国的医院去了以后，一般都是预约制，
对，
你去了以后，预约提前个10分钟、15分钟到了，到点医生就给你看，这个不管是大诊所还是小这个小诊所还是大医院，是吧？患者不跟大陆比起来，没有那么多，可以说连大陆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就是说你在这种
对
候诊厅啊，或者各种角落啊，反观到大陆呢，说老实话，到了医院啊，真是那个真是人满为患啊。
哦，
对，
特别是一些好一点的医院，一些三甲医院，一些专科医院，比如说北京，你说比如说。我心血管的，比如说阜外医院，是吧？或者是这个安定医院，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个胸外科啊，这个天桥，天坛医院，脑外科，比如说这个宣武医院，是吧？还有同仁呀、等等这些，协和医院，这些医院说去了以后，真的，你感觉到处都是人，
挂不上号，
一是挂号很难。二是就诊，而且中国的医生啊，他很辛苦，他的就诊量很大，
太累，
太大了。
对，所以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他可能只能给
几分钟，
几分钟，
十分钟，十分钟算长的了，是吧？然后就是用各种手段，你去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
对，
这里头也有刚才你说那个现象，一是人多啊，这个排队挂号找个好的专家很不容易，再一个呢就是费用太高。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还很普遍，就是说中国这个医疗改革啊，我认为其实是不成功的，就是说什么医院的收入，包括医生个人的收入，是跟你的这个你看病你开的药，开的各种这种检查手段，甚至做不做手术，医院的收入跟你个人是挂钩的，起码跟这个科室是挂钩的，
绩效
挂钩的，
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就有出来一个很畸形的东西叫医药代表呢？
是
他推销药，对啊，他会跟这个药剂房啊，他会有很密切的沟通。你这个医生，我这个药推出来了，哎，你这个医生开了多少盒，是有提成的，
对，
是吧？另外呢，我这个卖仪器，各种医疗器械，另外呢，医疗器械用一些耗材，是大量的，
对，
是吧？这个都跟那医生的收入是挂钩的，
对，
所以这东西呢，就造成中国现在目前看病呢，一个是看病难啊，几方面，一个是人多，就是医患之间的比例啊，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贵，一般小病，刚才你也讲了，一个感冒，要你几百块钱，那是很平常，在美国感冒，医生都不给你吃药的，
对。
你休息休息，让你多喝水，
喝水
就完了。
休息。
中国有一段就是说，不管什么病，就要去打
先吊水，
吊水叫吊水，打点滴是吧？
是。
结果造成中国的抗生素啊
滥用
，真正有病的时候，反而没招了，
不管用了
。但是你知道， 我给你开几片感冒药或让你喝水，医生医院没收入啊，我这一吊水就来钱了，是吧？说中国
这 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深层次，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从政府的有关部门，你看中国还专门有个现在叫卫计委，是吧？原来是两个部门，一个卫生部，一个计划委员会。
卫计委。
现在变成了个卫计委了。全国各地都有卫计厅，是吧？到各市都有相应的机构，这么多管这个管医院的啊，管医疗的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光靠采取一些，这次我看这个事发生以后，很多人不是说人大也要出一个法律吗？
已经出了，
已经出来了、啊，
已经通过这个保护这个，
怎么保护医生？
医生的，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被动的，
对，
被动的方法，就跟前些年，北京或者全国各地这个幼儿园，有些人专门到幼儿园门口去伤孩子，
对，
对不对？这种然后就派什么保安守着，
是
这种东西，
这个不解决实际问题，
对。你防不胜防啊！
对，我上次回北京路过一个地方，我看门口站了好多拿着的什么大铁棍的那种。
对，
我说这干嘛打群架嘛？他说不是，这是幼儿园。
幼儿园保。
我说幼儿园门口站的这样，他说是，就是保护这个幼儿园。
对，
是挺奇，就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件事。Jeff 你怎么看？
对这个，首先呢，就是对这个伤者吧，咱们表示哀悼。中国有一句话，这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相信这个凶手肯定会得到这个法律的这个制裁，但同样的，我也接着这个刘先生刚才讲的这个话，有几个问题，因为我出国很多年，我对国内的这个医疗系统，我现在可以说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通过侧面，我有一些了解的东西，让我感到很吃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关于大夫的工资。这大夫的工资呢，我听说是实际上大夫他分工资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工资，还有一个叫绩效工资。好比说你的一个科室，你的一个什么级别，一个主任级的，一个副主任级的一个大夫，你的基本工资那么多，这是公开的。但是你的所谓的奖金绩效工资是根据你科室的今年的盈利或者这个月季的盈利，然后给你这个绩效工资。就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我以我现在这个思考程度，我并不是很理解，一个医院应该某种程度应该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你在任何情况如果跟这个效益挂钩的时候，
跟钱挂钩，
那对，那势必就会出现你本来一个小的病，就可以做很多的检查。
对，
咱们我记得好像在几年以前，我们国内曾经说过这么一话，就是说医院跟药要分开，
是
现在好像很多也在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医药代表，刚才这刘先生讲医药代表这个出现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举一个美国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如果去大家去看病的话，大夫首先会问你有没有保险，你有保险的话他会用你的保险，如果是你跟他说我没有保险，好比你的游客我没有保险，那个时候大夫他反而会给你一个就是 coupon， 就是一个 discount，
优惠券，
他说你去买这个药，你拿这张卡、你可以有10%，一般是15%的一个 discount。
所
以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让我很诧异，因为国内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效益卷在一起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系统的这 master 人和人之他的会大夫会出现，就是说你应该好比说小病大医，大病好像就得动手术一个检查。另外我听说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现在的医院好比你住院了，你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让你出院。你出完院之后，好比说你没看好，你又回来，你以前做的所有的检查要 go over 一遍，
重新再做一遍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
是浪费了。
哎，对，这个东西让我
这钱是检查一次很多钱，
检查一次很多钱。
是医院好像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住院时间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对，
然后住到那个时间，你要办一次出院手术。
哎，出院手术，
然后重新入院。
你重新入院，你再回来。
医院有卫生部门有考核指标，这个病床的周转率啊。因为你一个老病号在这儿，我收不了你多少钱。一个新病号来，做全套的检查。各种仪器，有些该做不该做的，
全都给你
什么核磁共振啊，什么 B 超了，什么都给你上。
对，
做一次都好几千块钱。
对，
就是医院还是变成了一个盈利单位。
对，这个这点
是比较麻烦了。
我总觉得这个，如果是不把这个医院的这种，就是说从盈利转到非盈利这个体制，就这种制度改革的话，
对，
从根，这就是说咱们提到这个医患制度的根本，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考虑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
是的，医院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机构啊，刚才 Jeff 说的，我觉得就是说应该基本上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单位，是吧？非盈利行业，
而且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助。
对，政府有补助，
这个钱应该是由社会来出。这个就像警察局一样的，如果是警察说你的收入和你这个和你这个办案能创收结合起来，这个就已经很可怕了，是吧？
对对，这就是对。
对，
中国有一段有些部门，特别交警部门，
嗯，
那就是罚款啊，罚款了，我今年的罚款可能50%上交
了。交警呢，那还好，
这50%是我们自己就
交警，就是说，那他至少比如说他罚款，他还有个依据，比如说有个摄像，有个什么这个。那如果比如说盗窃案、行凶杀人案，这些有些刑事犯罪的案子，如果跟这些连起来，那就不好办了，是吧？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刚才刘先生提到，就是咱们国内这个大夫的这个工作的强度要远远高于这个美国这边的大夫的工作强度。美国这边工作强度，如果说就是说你好比一个病，他在很长，在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前，这个大夫主治医就开始 review， 就开始看这个大夫之前的这个记录了，也就是他的方案完全是在他之前，他需要之前去已经有方案的在里边，甚至有会诊。但是国内没有这个时间，一天如果看到几十个病人的话，他光说话都来不及，所以他就会造成每个病人时间缩短，会影响到交流，这个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对，在中国一个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红包，
哎，红包，
比如你要做外科手术或者什么，你这个家属要不给这个什么主刀医生、麻醉师，就是什么护士，你不塞红包啊，觉得心里就养成个什么习惯？哟，这
害怕，
做不好，
做不好。对，
哎呦，我没给你塞红包啊，人不尽心做啊。
对，这个问题我当时曾经就这个红包，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了。
国内后来好像
最近好像过去几年就是这个
在一直在抓，
打压的
抓，打压的很厉害。
但是现在后来我就去问一些，又有一些亲戚就做这，我说你们现在还是不是在收？他说一如既往。但是在收呢，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您讲的，已经不是说是出自于大夫本身，他要去要这个，
对对对，不是，
已经成为这个患者认为，就像咱们在美国餐馆吃饭之后，我认为我要给个15%到20%的小费一样，我不给这个钱好像我觉得我不对了。
嗯，
它形成一个这么一种，
没错，
对，不是这个，对，那么你餐馆吃饭给小费是餐费之后，餐后是吧？
我跟你
事件发生之后，
对，
服务水平，
这个动手术什么看病给红包呢？这个是之前，
对，
因为之前你要不拿那个病人家属，他坐立不安的，他不让你这个，对啊，你这个手术是开好开坏啊？你这个割一个什么东西，你给我割干净没有啊？是吧？他总是担心嘛。
对，
这个也是非常，就是说，也是过去这么些年，因为这个。现行这个医疗体制它造成的这么一个弊端，
对，
是吧？好的，那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2月30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西雅图国际商会副理事长刘伟宁先生和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台湾的大选即将在1月11号举行，以及在北京不久前发生的这个一位医生被患者家属杀害的这么一个事，就是讨论到中国大陆存在的医患纠纷问题。那么这个我提一个看法啊，就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医患纠纷呢，除了体制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和我们大陆这个某一部分民众他们的自身的素质是不是也有关系？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样的体制，医生看病嘛，总是有可能看好也可能看不好，是吧？那么对某些家属呢，他好像觉得你看好了那就是应该的，你这个病没看好，那我就不高兴。那从有关报道来说，这个患者已经是95岁的老人了，那么加上又患有各种疾病，所以如果没有治好，那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不可能每个病都治好，有的病他就治不好，或者说呢，有的药也可能他就在这个病上他就不起作用。那就需要换别的药，就是说总要尝试，因为医生呢他不是神仙。那如果像这个患者的这个儿子，或者说就是后来变成凶手了，他说如果你不把我妈治好我就整死你，如果这个话说出来，就是这就是完全是一种就是说他个人素质存在很大的问题。就像你像在美国，如果你买股票输了就输了，是吧？那你就丢了。但在大陆，有的人他买了股票涨的时候他很高兴啊，他又聪明啊，又天才，他就知道怎么投资了。一跌以后呢，他就跑到某些地方去闹事，说这个怎么又跌了？这个政府要出来救市啊！他搞各种各样的，包括楼市也一样啊，他会跑到去砸你的楼盘啊，说你为什么跌？这个跌涨呢，它是有的时候是市场决定的，当然中国大陆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了，但是从投资人从患者这个本身素质来说，有一些可能对事情的认识我觉得好像存在一些问题。
是，你要仔细分析的话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你可以，我没做过调查统计啊，我的直觉，我在大陆看病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医闹的人一般都是社会比较底层的。
嗯，对，
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吧，他们的这个收入啊，他们的职业等等，
他是不是觉得闹一闹你就重视？
哎，这中国这是很多人的一个，
就是
不闹
就会哭的孩子有的吃，
对，不闹就觉得这事儿就解决不了，闹人越多越闹，政府就得出面，
你在重视，
你就得重视，你就得解决，是吧？
嗯，
特别有些人呢，就是觉得你要什么临近两会了，
对，
临近什么节庆日了，政府怕闹事啊，
嗯，
所以就严禁这些问题，就是群居事件啊，群体事件发生，
群体事件，
那就是一方面把你们摁住，另一方面你要求的对象，比如欠工资的问题，或者比如单位有什么矛盾，到你单位施压力，你赶快单位解决，
对，
把这事消化了，不要弄到社会上弄大了。这种事儿很多的，但医闹这种事情都是个别发生的，是吧？不一定今天在哪个医院，
是
不一定在几点钟，但是你看一下这些医闹的这些人，你看很少有这些 当官的家属没有闹的吧？
嗯，
对。
企业家老板有钱的，
嗯，
没有闹的吧？因为他不需要闹。
对，
因为他们会有很好的服务，
服务
很好的待遇，
对，
是吧？他们有很多关系，也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去跟这些普通的患者去挤，
对，
是吧？你要比如有些床位很紧张，你要排排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因为有些人可能去了今天去，第二天就能住院，
对，
他得到的服务不一样，人他不在乎钱，是吧？我有花钱拿到更好的服务，但对一些老百姓来讲，他看病本来就是一个负担了，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这种场合，你特别在急诊室，你知道一个急诊室要装多少人？走廊里头都是人啊。
嗯。
摆张床，挂个瓶子，
对，
就这种环境啊，让人这个心情就很容易浮躁，
真的容易，对，
哎，
是。
再一个呢，跟国外还不一样，这个长，你我听刚才你讲啊，
嗯，
你是这个基督徒，
对，
是吧？
对。
这个基督徒呢，他你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吧？
对，
是吧？
对，
去教会，他受到的教育，
嗯，
对人是吧？对事情，怎么帮助人是吧？等等等等，他不一样啊。他们这个教会的主日也好，就小组活动也好，互相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要什么查经啊，等等是吧？
人比较平和，
比较平和。
对，
他遇到这些问题，他可能心里也有气愤或也有着急，但他不会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
对，这点我接您说，就是国内我有些感觉，就是说国内的好像老百姓心里有一股怨气，怨气，这种怨气很难讲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它很容易就是说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态度，好比说在大街上这些车祸甚至就能打起来，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通过让座这个问题，一个年轻的和那老太太能打起来，
还有就是所谓路怒症，
哎，
开车你别了我一下，
对，
我得别过去别你，
哎，对，
等等等等，就发生殴打或者是很严重的事。
这个美国也有，
这在美国也有，
对
对，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说，我总感觉他这种怨气，我觉得可能北京是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人的这个压力，我可以说可能比西雅图很多时候压力要大的很多，社会的压力，整个家庭的压力很多，它容易让你这个人造成非常这个 panic， 就非常这个紧张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在有些事情上通过一个出发点，它会给发泄出去，对，这点就是说确实提到就是跟素质可能有一些自身的素质，自身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处事的方式方法，可能就直接的关系，
法治观念也薄弱，
包括法治观念，
觉得什么事都可以，我能闹的我就能把它闹出来。
对，现在医院，中国的医院我觉得可能没有真正的警察介入，可能都是一些协警，
保安
他严格意义上说就是可能就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就是医院的，
就是
医院找的保安，
找的保安，他没有任何的经过很多的职业，他不存在这种 law enforcement 的这种的情况，
对，他不是执法人员，
所以他没有任何法。
对，保安有的是从保安公司花钱、
嗯，
一个人一个月多少钱
啊？对，
就在大门口啊站着。
但是美国这边不一样，美国它完全都是社会性，
他
一旦有这种问题出现的话，一个911911马上，
对，
警察就直接就来了，
对，
哎，
对，这个警察，
对对，
是，这个我们希望也是这个医患纠纷的问题啊，能够早日得到解决。这个我想，如果只要政府真的想解决这个事儿啊，他是肯定是能想出办法来的，是吧？这个中国一个是政府也有钱，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这个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不是说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这很多基础设施啊，包括医护人员的来源呐，啊，包括你的这个医疗的保险政策呀，等等等等。因为有些东西一走就走偏了，就前两年那个福田系的这个案子，包武警医院，老百姓说，哎呀，武警医院，
普田系
啊，
嗯，
其实都是承包给这些普田的这些私人了。
对，
那他资质的控制还是需要控制好嘛，这个主管单位，这就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就是有腐败的问题存在了，是吧？
而他花钱，
你主管
百度一百度， 他这些都是第一名、第二名、前三名，大家一看，
都做了手脚了
啊，都做了手脚，都去那儿看病。其实，哎呀，
这是这又回到体制的问题上来了。你的医疗监控体制是吧？评估体制，
我们
这些都
对我们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前几年，国家发改委，这叫物价司，整个一个司从司长、副司长。什么巡视员、处长，一窝抓了多少人？把这药，比如这个从药厂是几块钱的药，到了患者手里成几百块钱了。
我觉得
定价体系，
我觉得我们
另外还有假药，
对假药，对我觉得我们的医院有非常好的建筑，非常好的设备，非常好的硬的这个
硬件
，但是从软实力上，很多东西就是医生的素质。这个带护士的素质，还包括一些护工，整个就是素质，这就是所以我们谈的这个软实力，要跟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有很大地方。
对，当然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比例问题，这也确实，因为医护人员他也确实累成那样了，你让他也没有时间去再去进修啊，或者提高自己的水准啊，或者去阅读新的文案，这个新的研究报告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每天可能回到家已经
很累了，
趴在床上爬不起来了。所以就是增加好的医院，增加这个医学院学生的毕业数。我听说啊，就是说中国的医院数量其实并不少，但是很多医院他不去，他就往那些有名的，往那些大医院，然后都往北京、上海这些什么这些大城市跑。他下面的城市也有医院，但是呢，他就是觉得我
到乡一级都有医院。
对啊，我这个病好像
乡县地市省，哎呀，
所以这个方面要做一些调整，就是说
是中国这么多专科的，不是这个医学院啊。
医院其实也很
多少学生出来
啊，这就说回去了。为什么这么选择？还是跟这个效益挂钩。又说回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效益这个问题了。又说回来，
对对，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的预测，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1月4号来美国华盛顿。预计他将和美国政府方面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是美方发出的邀请，中国接受了邀请。两位嘉宾估计一下，这个协议会不会如期签署？
我觉得应该如期签署，只不过就是降格了呗。中国是刘鹤副总理，
对，
美国是那个贸易谈判代表吧？对吧？那叫什么什么？
莱特希泽
，
对，
我也是觉得可以签，但是这个后期的这个运作可能还有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就是第二个协议以后会有很大的，越来越往后反而会越难。
你说第一阶段还是可以
签？第一阶段是可以签下来的，因为第一阶段说白了就是进口一些农产品而已。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祝各位听众新年好。
好。
好，谢谢大家。